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我们，你可能跟不同的人都去谈这个 social justice 社会公益，可能不同的人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是基于圣经去追求社会公益，那这个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要给他一个清楚的定义。但如果那个人他谈的是基于约翰罗尔斯的这个社会公益啊，那就不是一回事了啊。这就好像是两棵树啊，土壤不同，一个是扎根在圣经里啊，一个是扎根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土壤里头啊，结出来的果子也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我们要先澄清概念啊。我前几天我看一个视频呢，就是2014年拍的 John Piper 还有 David Platt 还有一个叫另外一个人叫什么我忘记了，三个人那都是教会的牧师哈。他们三个人一个谈话的一个视频，那么他们谈的就是对这个 social justice 的这个看法啊，谈这对社会公益的看法。那么他们就谈到说这个社会公益是什么呢，就是谈到说怎么样消除贫困啊，怎么样医疗保险这个人口拐卖啊，堕胎同性婚姻等等啊，就谈这些问题。但是我看下面有一个网友留言啊，你们谈的不是社会公益，你们谈的是社会议题。他说 You're not talking about social justice, you are talking about social issues。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网友他就很清楚知道，当我们今天在谈 social justice 社会公益的时候，他有一个特殊的概念了，已经不只是某一些基于圣经来看某些社会议题了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呢也会卷入到这种世俗的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运动的浪潮当中。很多基督徒呢是出于一片好心啊，是想要去怜悯穷人，去实现公益，但是呢可能没有警惕，或者也不是很清楚知道说今天这个世俗化的浪潮已经偏离了圣经的根基啊。从1971年之后就明显的这个味道就已经变了，它的本质已经不再是我们基督徒啊所谈到的那个圣经里面的原则了啊。就是好像是两棵树，虽然你看起来名字举起来那个名字都是一样的，看起来很像，但是土壤不一样，它结出来的果子也不一样啊。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社会领域在社会的公共领域，你看到人们在谈 social justice 的时候啊，十有八九他们谈的基本都是约翰罗尔斯的这一套啊，十有八九不是基于圣经的那个社会公义啊。所以基督徒要很小心，我们要明白这些世俗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啊，不要出一片好心，结果呢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自己的怜悯心肠被敌对基督的力量所利用了啊，这个是我们要去避免的。因此呢我们就首先需要明白这个世俗化的浪潮当中这个社会公义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约翰罗尔斯谈的这个社会公义到底是什么。很显然他跟圣经里面谈的不是一回事啊。但是呢约翰罗尔斯的这个思想啊，这个今天这个世俗的这种社会公益的思想在美国已经普及开来了，而且影响力非常的大。这个是影响力大到一个地步哈，连有一个这个保守派的一个作家啊，这个 Jonah Goldberg 啊，他是一个保守主义的作家，但他反对约翰罗尔斯的这个正义论啊。但是呢他都不得不承认现在的状况变成什么了呢，就是社会公益已经变成了好事的一个代名词啊，没有人敢反对他了啊，就是在美国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政治正确了。如果你敢反对社会公益，那你就成了反动派了。而约翰罗尔斯的思想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很有名的一个人啊，奥巴马，他就是他所继承的这个对社会的构想，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约翰罗尔斯所描述的这个理想啊。今天在这个大学校园里面啊，知识精英啊，知识分子当中非常的流行 啊，这个这一套的理念几乎成了美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指引着美国社会前进的方向啊。有一个这个约翰罗尔斯的一个强烈的反对者，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哲学家 Robert Zonnick 啊。虽然他很不赞同这个约翰罗尔斯的这个正义论的思想，但是他都不得不说，他说现在政治哲学家们要么你必须投入到约翰罗尔斯的这个理论当中去为之而工作，要不然的话你就必须得说明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啊。所以你就从他这句话你就看到说啊，这是一个成了一个美国主流社会的一个一个主流的思想了。那么约翰罗尔斯的这个正义论到底他是在讲些什么呢啊，他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啊。首先呢，就是约翰罗尔斯的这个正义论，他是在鼓吹什么呢？鼓吹分配正义啊，或者叫做分配公义啊 ，distributive justice 啊。前面我们谈过两种啊，一个是retributive justice， 就是这个审判啊报应型的公义，还有一个是什么 restorative justice 恢复型的公义。但是约翰罗尔斯提的这个公义呢，是分配公义 distributive justice。他认为说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每一个人之间啊平均的分配资源啊，平均分配资源啊，这个才公平，这个才是正义啊。所以简单的来说哈，约翰罗尔斯提出的正义或者公义其实就是公平啊，用英文就是 justice is fairness。 他所说的公平就是将社会的利益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那约翰罗尔斯认为哈，资源分配不均匀就导致了一些人难以获得个人的成功啊，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得到的资源少，所以他们实现个人成功呢就比较难。因此呢，要实现这个公益，就需要对社会的财富啊利益进行再分配啊，所以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就成了实现社会公益的必要手段了。啊，而且约翰罗尔斯认为说，把社会资源从拥有它的人手中拿走，发放给那些想要拥有它却没有的人，那么这一种再分配的方法啊，在道德上这是正义的啊，这是一件好事。而且呢，他认为分配均等啊，实现这个结果，做这个事儿，要比公民获得自由要更重要啊，也就是说，宁愿牺牲人民的自由也要去实现分配的均等啊，这是合理的做法啊。而且在罗尔斯的这个观念里面，他认为说，一个没有偏见的社会里，这一种平均分配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啊。那今天的美国社会显然有这个贫富差距，显然没有实现这种平均分配的这种大同社会，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偏见，或者是叫做歧视啊，歧视一部分人歧视另外一部分人，这就导致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这就使得社会不公义。那按照这个逻辑呢，那你要消除偏见，消除歧视，这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哈，在美国的主流社会总是会冒出很多各种各样的歧视牌，人们老是打歧视牌啊，一会儿这帮人歧视另外一帮人，那过一段时间那一帮人又被歧视了啊，人们开始很关心要消除歧视，到处去找歧视，到处去寻找歧视来反对。当然反对歧视是好的，应该反对歧视，歧视这个违背基督徒的这个价值观，基督徒也应该反对歧视啊，只不过我们还要关心如何定义歧视以及如何消除歧视啊。那美国社会，美国的主流社会现在总是在打这个歧视牌，其实背后还有一个思想的原因，就是跟约翰罗尔斯的这个正义论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这样一个公益理论的里头，歧视是导致社会不公、阻碍乌托邦理想的一个原因啊。所以呢，现在老是要消除各种歧视啊，要去寻找歧视去反对，他背后是有这样一个思想背景的啊。而且呢，在这个约翰罗尔斯的思想里头啊，什么东西需要再分配啊，再分配的内容很多，包括 经济收入啊，你的财富。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很难量化的东西，比如说自由、机会啊、尊严或者自尊，这一切都是需要再平均分配的内容。啊，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啊，要你要是再分配还容易量，可以量化，比如说钱啊，你有多少钱，这个容易量化，工资容易量化。但你说自由、机会、尊严，这怎么平均分配呢？这个很难量化，对吗？但是呢，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理想啊，这也是为什么在几个月之前啊，美国众议院不是推出了一个平等法案吗？那这个平等法案的一个思想基础，其实就跟约翰罗尔斯的这个思想是有关系的。就是在平等法案里头，他想要实现的是什么呢？就是对同性恋者、变性人这样一些少数群体，让他们和其他那些传统性别的人拥有同样的自由啊，同样的自尊，同样的机会啊，其实就是借着这样一个法案来实现啊约翰罗尔斯所构想的这样一个所谓公益的社会啊，这是这个法案，其实它背后有这样一个思想的背景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不要忽略这个社会公益这个运动它背后的一个啊整个时代的思潮的背景。今天这个社会公益的运动除了受到约翰罗尔斯的这个公益理论的这个影响之外，它也扎根于这个后现代的相对主义的文化，还有文化多元主义，还有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这样子的一套的思想里头。啊，如果说文化马克思主义塑造的一种的世界观啊，它是一个文化的土壤，它是一个基础，那么就是在这个文化土壤里面，这个批判性种族理论啊，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啊实施的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来让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套世界观呢？具体的一个策略，一套的理论就是批判性种族理论啊，还有与之配套的我们以前谈过的这个啊交叉性理论啊，还有与之配套的另外一个叫Wokeness 这个觉醒运动。那这是一套的这个一个世界观啊，相信人塑造了。然后罗尔斯的这个公益啊，社会公益的这个理论呢，就提供了一个革命目标。所以罗尔斯的这个社会公益理论提供了一个革命目标，扎根在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种族理论所塑造的这些世界观的这个基础之上啊。所以按着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啊，我们以前谈过很多次了哈，就是谈到说有一部分人啊，比如说这个黑人啊，同性恋者。啊，女性，穆斯林移民啊，他们被定义成是被压迫的群体。那么他们拥有的财富啊、机会，还有这个啊、自由啊、尊严啊，可能都会比那些压迫者，所谓的压迫者要少啊。谁会多一些呢？就是白人啊，传统的这些啊有传统性别的人，或者是男性啊、基督徒这样一些人，他们被定义成是压迫者。所以呢，这个资源啊，包括他们的自由、平等啊、自由、机会、尊严啊，都要平均的来再分配啊。这个就是他们所构想的这样一个社会革命的一个理念啊，这样一个社会公益的一个思潮，它错在哪里啊？社会资源啊，平均分配的这个构想哈、啊，它违背了圣经，也违背了常识。在圣经里面是倡导哈、啊、人人是平等的啊，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公正的待遇，得到他应得的报酬。但是得到应得的报酬不等于他得到的报酬都是同等数量的。圣经里从来没有说上帝制定的这个社会制度里面不存在贫富的差距。相反呢，上帝设立的这个社会秩序它是有不同的差别。有权力的差别啊，不同的人、不同的部门啊，拥有的不同的这个权力的这个等级。在家里面，父母有权利，孩子要顺服父母；在社区里，警察有权利啊，犯罪嫌疑人应该配合警察的执法；在法庭上，法官有权利啊，政府也有一定的公权力啊。所以，每一个人他做的工作不一样，他的职分不一样啊，他为社会做的贡献不一样，他的劳动能力也不一样，努力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他的收入不可能完全一样。当然我们说基督徒应该反对贪婪的敛财啊，我们也不赞成懒惰导致贫穷的这种好吃懒做 但是呢，肯定每一个人就算是都殷勤努力的工作，他的收入也不可能是均等的，收入不均等这是正常现象，而且我们也不应该用财富的水平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我们也不需要去追求财富的平均，因为每一个人的尊严都是上帝赋予的，而且人人被造而平等，这种尊严根本就不需要再分配，而且你也没办法再分配，你说尊严怎么再分配呢？尊严是不需要分配也没办法分配的，是上帝赋予每一个人的，本身它就是平等的。主耶稣也讲过一个比喻，大家记得吗？在福音二十五章才干的比喻啊，才干的比喻里面就是主人分配给仆人不同的财富，按照他们管理所得给他们不同的奖赏啊，奖赏也不一样，分配的也不一样啊。当然这个是比喻天国啊，天国还跟世界不一样啊，我们并不是说世界要我们并不是把这个比喻应用在世俗的社会里面，而是说约翰罗尔斯的对公义的这个解释明显违背了真理啊。如果按照约翰罗尔斯的这个解释的话，那主耶稣都不公义了是吗？天国都不公义了，如果是按照这个理论的话，是不是？所以很显然哈，这个是违背圣经真理的哈，也违背常识。所以我们说按照这个圣经哈，社会公义是要保证每一个人得到他应得的报酬，但每一个人应得的报酬并不是均等的，因为人与人人之间是有差异的，而这种不均等并不代表人与人之间的价值或者尊严不平等。另外一个就是说，这种世俗的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运动啊，为了追求所谓的分配的公益，却违背了司法的正义啊。我们刚才看到圣经里面谈到社会公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就是在司法审判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retributive justice 啊，报应性的公益啊。但是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美国社会，你会发现一种现象，就是当人们想要去追求所谓的社会公义的时候，却违背了这种报应性的公义，违背了 retributive justice， 身份政治取代了公正的这个法律。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个人一旦他拥有了一个被压迫者的这个身份，他的行为很多时候都可以不受法律的追究。一个人如果他拥有了压迫者的身份，那么他即使成为一个受害者，他可能也得不到法律为他伸张正义啊。这种事儿已经发生了啊，如果你关注一些新闻啊，但如果你不要看主流媒体通常不会给你报道这些事儿啊，但是这个事情已经有发生。所以在追求这样一个社会公义的时候，却违背了真正的公义啊。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他这个社会公益的理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这个错误的假设就是，资源分配的不平均导致了个人不能成功。但事实上，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获得个人的成功，不取决于他拥有多少的资源，而取决于什么？很大程度取决于他是否努力，他是否奋斗。的确拥有资源少的人要实现个人的成功，他需要付出的努力会更多，代价会更大。但是即使人人都拥有相同的资源，也未必每个人都会成功。就是说平均分配资源并不能保证人人都获得成功，而事实呢却恰恰常常是相反的，就是平均分配资源的结果却导致很多人不能成功，或者是你把一些资源平均分配给了一些人，可能反而拦阻那些人去成功了，可能使那些人更不愿意去努力奋斗去获得成功了。也是在1971年啊，就是在约翰罗尔斯发表这个正义论的同一年啊， Joyce Ladner 他也出版了一本书叫 Tomorrow's Tomorrow 啊，这本书里面他就记载了说，他去圣路易斯的一个黑人社区啊，访问那里面的单亲母亲啊，问他们有什么理想啊，那是1971年啊，那些母亲呢就说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啊能够努力读书，将来找到一份好工作啊，通过这种的努力的奋斗去获得个人的成功啊。那是1971年啊，那个时候呢因着这个民权运动 啊，黑人啊也得到了应有的权利。但与此同时，福利政策也开始去实现这个社会资源的这个再分配啊。那么大约过了20年之后，这个作者 Joyce 他再一次去到访圣路易斯的黑人社区，访问年轻的这些单亲母亲，他听到的答案跟20年前不一样了啊。20年之后，他再去访问这些访问那里面的这个单亲母亲，单亲母亲很多给他的回答是说，哎，我们觉得靠着政府吃福利啊，享受这个福利的生活啊，这个挺好的。你发现了吗？依靠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那个梦想已经没有了，反而被享受福利制度的这种梦想所取代了。啊，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应不应该有福利制度的问题，而是说不加克制的去使用这种福利的制度进行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并不能够解决社会的问题，它反而会产生更多社会的问题，它也不能够促使人成功，它反而会拦阻很多人成功。因为一个人他是否成功，他不完全取决于社会的资源的分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种世俗的社会公益的运动，它是建立在文化马克思主义这种错误的世界观之上的。那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呢，就是按着肤色啊、性取向啊等等，按照这一些的标准把人啊划分成啊不同的族群，在族群之间啊把一部分人划分成压迫者，把另一部分人划分成被压迫者，把两部分人对立起来，让人们的心里面充满了愤怒、仇恨，甚至是报复心理啊。那么这种族群划分的方式，它只能够加剧社会的撕裂，只能够激化社会的冲突。而且呢，它划分了这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后，这种社会公益的运动又很容易绑架人的良心啊，让人带着一种怜悯心肠去关心其中的一部分人，来随从这样一个潮流啊。而且这样子的一些人一旦情绪激动，很容易就用一种很激进的方式啊，就会把整个的社会的传统的这种秩序给颠覆掉啊。这也是这种啊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的革命手段啊，在历史上一直都是这么运作的，就是挑拨族群之间的仇恨啊，激化人的这种的矛盾，然后啊绑架人的良心，让人带着正义感啊去颠覆社会的传统的秩序啊。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社会公益运动当中啊，实现分配正义的这个手段呢，其实也是违背道德的。就社会公益的理论，他提倡的这个平均分配，他一定会导致有一些人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会被剥夺啊，尤其是那些靠着个人奋斗而富裕起来的那些人，他们会得到不公平的对待啊。但是呢，主张啊分配正义的这些人，他们并不太关心这个程序是否正义，他们只要求分配的结果来实现均等啊。所以呢，约翰·罗尔斯相当于给你重新定义了道德，重新定义了什么是最崇高的善。什么是最崇高的善呢？就是平均分配啊，分配正义。为了达到这个高尚的目标，你可以使用任何的手段都算为正义啊。所以呢，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啊，这些啊社会正义的这个勇士们啊，他们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啊，你要说这个手段正义啊，要程序要道德，那马上他们就会说，那白人至上啊，白人道德吗？啊，性别歧视，你们那些歧视同性恋者的人，你们道德吗？啊，种族主义，你们那些种族主义者，你们道德吗？他们觉得说，他们是想要去消除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支持的人和不支持的人对话是非常难的。为什么难呢？就是事实判断是不一样的啊，道德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啊。但问题是说，这种平均分配的这个结果啊，最后可以实现吗？最后不可以实现，是为什么？因为这一套的理论啊，它忽略了人性的弱点，他对他所期待的那个结果啊，盲目的乐观啊，因为他有一个错误的一个假设，就是说觉得人性啊是好的，至少不是坏的，他忽略了人的罪性，所以在实现这个结果的过程当中，在一些具体的政策上，他会纵容人不劳而获的惰性 也没有警惕少数当权者会利用政府的公权力而腐败，他却假设只要这个公共资源都交到政府的手里啊，政府就可以公正客观的平均分配给啊所有的人。那他就没有想，他就没有警惕说，哎，你这些资源你送到政府的手里，那政府能够实现这个平均分配吗？政府怎么就那么高尚那么清廉，他就能够实现这个平均分配呢？啊，但是他因为他忽略了人的罪性，他就不可能啊实现那个结果。而历史也证明了那种假设事实上真的是天真而又无知的。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啊历史上你去看一下啊，其实历史就证明了这种社会正义的运动将来的结果一定是事与愿违的。因为要实现这种社会资源的平均的再分配，它必须要借助于政府的权力来强迫一部分人交出他们的资源啊，或者是用比较激进的就是用啊暴力的方式啊，或者再温和一点的就是用高税收的方式啊，然后把这个资源集中到政府的手里来实行再分配。但事实上这一种的社会实验在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当中在很多国家都进行过了，而实践证明这一种劫富济贫的这种革命手段它一定带来的是惨无人道的杀戮，整个社会陷入混乱。而且当政府的权力啊，它巩固了扩大了之后，社会资源落在了少数掌权者的手中，最后也没有按照预先所承诺的平均分配给穷人，而社会的贫富的分化，权力的等级依然存在，甚至比以前更加的严重啊！这是历史给我们看到的一些的教训。今天美国社会上演的这场世俗的这场的这个社会公益的运动啊，它到最后一定会给这个美国的社会带来的是灾难。美国的教会却在这个问题上啊是分裂的啊。美国的教会啊对于回应社会公益这个问题观点并不一致啊，虽然两个不同阵营的人啊没有面对面的公开吵架，但是呢双方都发表不同的声音啊，可以说是分裂的啊。那有一些人呢他们是支持这个社会公益的，当然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社会公益啊都不是基于圣经的那个社会公益。那么有一部分人啊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是支持这个运动的，或者觉得这个运动不坏，他们仍然觉得说这个运动跟圣经是很符合的，符合基督教的价值观，所以他们还是拥护的。一个代表人物呢就是提摩太凯勒啊。这个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牧师哈，就不一列他们名字，因为支持的人啊非常的多哈。提摩太凯勒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啊。那总体上来讲哈，这一些支持的人呢，他们不会觉得这一场社会正义的运动会造成多大的危害，他们反而会觉得，哎，这个跟圣经的原则还是有很大的吻合的啊，觉得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支持的一个正义的一个行为。那反对的呢，反对的人其实有名的人倒是不多哈，但是也有一个有名的，就是约翰麦卡瑟啊 ,John MacArthur 牧师，他是公开明确反对这一场社会正义的思潮和运动的。当然他并不反对符合圣经的社会公义哈，他仍然相信基督徒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在社会里面行公义好怜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反对的是这种偏离圣经的世俗的这个社会公义的这个浪潮。而且呢他还以他为首啊还有几位牧师起草了一个宣言啊，就针对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问题起草了一个宣言啊 ,Statement on Social Justice and the Gospel, 啊社会公益和福音宣言啊。在这个宣言里面呢他们很明确的啊拒绝社会公益的这一股世俗化的思潮啊，然后阐明圣经的立场和原则。但是呢在比较有名的这些福音派的教会的领袖当中，在这个宣言上愿意签名表示支持的人有名的牧师啊，我看一下还真的不多啊。我可能有另外一个有名的就是看到 Paul Washer, 就是保罗华许，我有看到他的名字。其他的一些人基本上都是一些可能是我认识的人太少啊，孤陋寡闻，但大部分好像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一些的牧师或者基督教机构的工作人员。当然有一些我相信他们还是有一个影响力，但是都不像提摩太凯勒或者 John MacArthur 牧师那么的有名或者有影响力。但是比较多的比较有影响力的这些人呢，大部分 都没有在这个宣言上签字，也没有表达支持，甚至很多人还提出了很多反对的意见啊。那也有一些的基督教的领袖呢，没有在上面签字啊，但是呢也不支持社会公益运动啊。比如说那这个南方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哈 Albert Muller 啊，他就没有在这个宣言上签字。有一些的字句他不能够完全的认同，但是呢他也不支持这个社会公益的这种思潮啊。他在一个那个讲话里面，他也明确的说这个也揭示出这个社会公益的运动他背后的这个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也坚决的反对啊。他也说啊 John MacArthur 牧师他们的这个起草的这个宣言也是很多的内容是清晰的保护了纯正的福音啊，但是呢他没有在上面签字啊。基督教里面的这些知识精英哈啊，我像提蒙纳凯勒啊 John Piper 这些都算是很有学问的人哈、啊、知识精英们，他们都学富五车，为什么又那么多的人又去支持或者赞同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思潮呢？难道他们不明白背后的这一些的思想吗？我觉得他们也都懂啊，特别是提摩纳凯勒，他应该比别的人更懂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在想啊，可能有四个问题的答案啊，会导致大家对这个社会公益的议题观点不一致啊。这四个问题会影响一个人对社会公益运动的态度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认清了圣经里面的公益和世俗的这个社会公益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如果一个基督徒哈，他看到社会公益这个词的时候，他只是想到的是圣经里面的那一些的教导，而对于文化马克思主义背景下的这个社会公益的理念根本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的话，那么他很有可能会盲目的去随从这个社会公益的运动，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他想的还是圣经里面的这些东西。所以呢要先搞清楚，就是说我们谈的社会公益到底是什么，这个概念要澄清。但是而且事实上很多美国的基督徒对于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背景下的约翰罗尔斯提出的这样一个社会公益的理念，很多基督徒真的不清楚，很多基督徒真的不知道。所以一谈到社会公益，他们想到的是圣经里面的公益，但是呢他却随从的是另外的一种的社会公益的运动，是盲目的随从。所以第一个问题如果搞不清楚，那后面的问题就没办法谈了啊。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今天的美国社会是否真的存在白人至上或者是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如果一个人的回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个人很容易去支持社会公益的运动。如果他的回答是否定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就会对这个社会公益没那么热衷，或者是反对，或者是会好好的去思考。第三个问题就是批判性种族理论是不是可以用来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跟这个理论相关的就是交叉性理论、觉醒运动啊，这一套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他们的革命启蒙教材啊，现在在很多学校里在被教授。那么如果一个人他接受这个批判性种族理论，那么他一定会认为美国社会存在白人至上和系统性种族主义，那么他就一定会支持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世俗的浪潮。所以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呢，这是其实连在一起的。批判性种族理论一定会得出美国有系统性种族歧视和白人至上这个结论啊，你也可以反过来说，批判性种族理论是在为那个结论在背书啊。所以接受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人，他一定会相信美国有这些问题。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他没有学习过批判性种族理论，他只是很轻易的相信了主流媒体和公共舆论里面所宣传的啊，美国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啊，他听到这些宣传他就相信了。这样的人也有，但是他并不明白啊后面的这个批判性种族理论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他只是接受了那个结论啊，也这样的人也不少。第四个问题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否对美国社会会带来严重的破坏？就是我们是否应该警惕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且予以拒绝？ 啊，因为社会公益这一面旗帜是插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土壤上的。那么这一股浪潮它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究竟有多大？或者退一步来讲，这一股浪潮它会给美国社会带来破坏还是促进进步？那支持社会公益的人通常会认为，哎，这一股运动是在追求好事儿，这是好事儿，追求正义的力量，它是在美国把美国的社会往前进的方向在带领。那么反对的人通常会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带来的这个后果会是悲观的，会是警惕的。那不管是别人怎么想哈，我们应该怎么去回应啊？我个人哈，我是支持按照圣经来实行行公义，但是我反对的是按着约翰罗尔斯的那一套的理想去追求所谓的公义，我觉得那个是不公义，那个违背了上帝护理社会的法则和秩序啊，这是我个人的立场是这样。那我们觉得说应该怎么，基督徒总体来讲应该怎么回应呢？首先我们应该按着圣经来正确的定义什么是社会公益啊。如果我们真要使用社会公益这个词啊，我们要定义什么是社会公益，或者我们不使用社会公益这个词了啊，因为社会公益这个词已经被世俗的力量已经被他们篡改了，我们改一个词，我们叫圣经公益啊。不管你叫什么，要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啊。如果按照圣经里面所提倡的这些价值观，我们要在社会领域去行公益的话啊，那个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是去追求的啊，比如说反对堕胎啊，关心穷人等等，那这些是基督徒应该去追求的啊。但是我们要避免自己带着一片好心去追随着另外一种不同的社会公益，所以先要按照圣经去界定什么是公益啊。另外一个就是第二点，就是要明白现在世俗社会里流行的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它是建立在怎么样的一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之上，它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什么，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根据圣经它错在哪里啊，在行动上要远离这种错误的社会公益的运动啊，不要盲目的随从他们，结果被他们利用，帮助他们去实现他们的这个政治的议程啊。第三就是基督徒也应该主动的走进社会去行公益好怜悯啊，我们不能只是在理论上去批判啊约翰罗尔斯，不能只是在理论上批判文化马克思主义，我们要用行为证明基督徒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公益它不只是一个神学概念，它是神让我们身体力行去实践出来的见证啊，所以基督徒和教会应该去主动的关心啊弱势的群体，基督徒应该主动的去提供一个正确的答案，用圣经的原则啊，为了福音的缘故去行公义。但是呢，我们在行的过程中，我们是一面行公义好怜悯，一面维护社会的法律和秩序，去保守上帝所设立的传统习俗啊，促进族群之间的和睦啊，这是基督徒的原则。就是我们会积极的入世，但是在思想观念上，在信仰上，我们跟这个世俗的思潮划清界限啊，不去帮助他们去颠覆社会的秩序。我们用实际行动去向世人展示一个比社会的这个世俗的思潮更美好的一个方式和一条道路啊。最后就是说，我们还要下意识的哈，跟我们的下一代对话。跟我们的下一代对话，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明白社会公益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人普遍都很认同这种世俗的社会公益。那父母呢，又需要有智慧和下一代的孩子能够对话。那孩子们他们特别上了大学啊，都很支持这个社会公益。首先呢，他们的这个，我相信他们的心肠是好的。啊，他们是对公益有向往，对不公有愤愤不平，啊，他们希望关心穷人，这个动机是好的。首先，父母要肯定他们这个好的动机，啊，不要先上来就吵架，先肯定他们好的动机，然后接下来呢，带着孩子去参与行公益、好怜悯的社区服务，啊，帮着他们，带着他们一起 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行公义。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带着孩子一边做，一边跟他们耐心的去解释圣经里面神让我们如何行公义，再告诉我们的孩子，今天你看到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上街举着社会公益的这个旗子，他们喊口号，他们背后喊的这个口号是怎么来的，是怎么回事，跟他们解释，解释圣经的原则，也剖析世俗的社会的思潮，让孩子能够明辨是非，让他们也在跟着我们家长行公益好怜悯的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体会什么是真正的行公益，是要我们付代价的，是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啊！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靠着自己的那点善心是行不出来的，我们必须要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借着这个过程中让孩子去经历福音，去看到自己需要耶稣，也让孩子看到这个世界需要耶稣，这就是一个给孩子传福音的过程，也是一个给孩子教导孩子远离世俗诱惑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社会公益啊，这是一个很难、很棘手的问题啊，它触及到了美国的社会秩序，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它也挑战每一个基督徒的信仰，也考验每一个教会啊。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而且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咱们能够未来啊有所行动。好，今天啊这个作业哈、啊，必做题目啊，按照圣经的原则，在社会里行公益。应该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基于约翰罗尔斯的这个社会公益的思想，它错在哪里？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